来到第五周，那这一周的主题由佛典选读入手，那初步上就分成两个星期，那今天呢就第一次。首先说明一下，这个主题包括材料背后是怎么样子的想法。这个课程呢是佛学概论，那根源上来自于释迦牟尼佛的教学，啊，应该，至少有几次，大家呢就看一下，啊，释迦牟尼佛做了什么样子的教学，那以后呢，我们要讲佛教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原本的根据，才不会说呢，那大家或者是道听途说的，或者是个人的想象的。好，那接着在佛陀的教学当中，那就流传下来非常多的典籍，那最基础的叫做佛教解脱道的教学。那针对这样子的修行的道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有翻译到古汉语的阿含经，那主要的有四大部，挑选杂阿含经当中的第一经，那再来，还有在佛教典籍的流传到南亚或者是东南亚，啊，包括呢像西南啊、泰国啊、缅甸种种的，啊，就称之为尼卡雅。这尼卡雅呢，主要的意思就是把很多在解脱道相关的教学，按照一些的准绳去加以区分，就分成一些的类别，那一类一类的在巴利语叫做尼卡雅。那在这当中就挑选的称之为卡拉玛苏塔，那这个呢是对于在印度的一些的人们，那这些人们呢叫做卡拉玛，相当于我们讲的叫做台北人的、台南人的，那大概呢就了解一下，这是一个群体的标签。那这个标签呢大概不是那么重要，重要呢是教学的内容。好，那首先就来到杂含经第一经，那这个经文呢大概是100个字左右，那背景的部分就略过去了，那就直接来到教学的起跑线。那这起跑线呢用应当做观察的动作，那观察什么，那就打开称之为色之后受想行识，这些呢是应当去观察的项目或者呢入手处。那之后就带出无常，这个无常呢大致上就是在观察进行的角度或者方向。那由此呢就带出两个方面，顺着对于色受想行识做无常为角度的观察，那后续的就来带出一个步骤接着一个步骤的，那这个步骤呢就带出正确的观察，那以正确的观察来表示，那就可以来产生对于观察项目的厌离，那厌离之后就更进一步的来表现那喜贪穷尽，那喜贪穷尽这个结果呢叫做心解脱。那除了是在色这样子进展，那相关联的受想行识也同样的方向同样的步骤在观察进去，那以上呢相当于第一个大的步骤，那这个步骤就告段落，就衔接称之为心解脱。 那新解脱，可以什么样子？那这则经文的就讲若欲自证，则能自证。啊，底下呢是自证的内容，叫做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啊，以上呢可以来看成这是第二个大的部分。啊，接下来呢就来到第三个大的部分，对于色受想行识，这五大入手处，顺着无常走到心解脱，走到自证。那除了是以无常作为角度观察进去，这是在倒数第二行，如观无常。那同样的就观苦、观空、观非我，那这些呢都是观看的角度或者是观看的方向。后续的这些步骤那就跟观无常一样的。那最后呢就有欢喜奉行的。以上这是扎安经第一经。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初步的读过去，那相信呢大家对这些的文字应当是不陌生。那问题是这里面在讲什么，那这里面在做什么，以及呢那为什么这个叫做佛教的教学。那这些呢应当是在课堂当中多花一点心思，或是多花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做一些讲说的。那希望呢借由这样子的讲说，那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多多少少来认识到或者是理解到这个佛教呢在做什么事情的。那第二个可以放在大家的日常生活，然后呢看一看我们在日常生活都是怎么在看的，怎么在想的，以及呢怎么在做的，然后呢是不是在阿含经在地藏经文那所教导的那跟我们呢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好，那以上的纲领带过之后，那接下来呢就试着做一些解开内涵的讲解。首先佛教所关切的就是跑到世间的这些世人或者是众生，那关切是一回事，可是对于关切的这些人们或是众生要去探究，就不只是在这些外表的或者是肤浅的层面打转而已，我应该呢来聚焦之后呢深入。那聚焦在跑道世间被称之为生命体的这个生命体，可以呢随着这些类别的区分而分成人们的、动物的或者是天神的。那这些呢大概只是外表的关切而已。那在聚焦而要探究进去，就应该来看进去外表的这些表现，那都是什么在组成的，以及什么在推动的。啊，举个例子，我们呢在这个世间就外表上面看到人物，看到男男女女的，以及呢关联的会有这些比较亲近的、比较疏远的，或者说呢比较喜欢的、比较讨厌的，有可能一整辈子对于周遭的这些那通通都只是停留在如此肤浅的情况。那区别于此，如果大家想要对于周遭的这些人物去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认识，那大概呢就会从在物质的部分的，在 感受的部分的，在情感的方面的等等的，试着解开出来。啊，有时候我们跟一些的人只是在体育活动上面有交集，跟另外的人在情感上面有交集，跟不同的人在学问上面有交集，那这些呢，大概啊，就是打开称之为一个人那主要的构成部分。在阿含经一开头的时候带出色、受想行识，那这五大部分，那要求呢，这五大部分要逐一地之后完整地做切入的观察了解。那因此呢，就对于外表组成的叫做人物，能够从主要的构成部分为单位去入手。那这个构成部分一般呢就分成像心态还有身体，那在阿含经就分成五大积聚的构成部分。那这五个部分每个部分通通呢是在变化流程当中一层一层积聚的表现。那这个称之为积聚的表示呢，都是复合的情况，而不是叫做单一的存在物。那我们就首先带出色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意思呢就有物质的、生理的，再来呢形状的。那这是就生命体的物质的部分、生理的部分或者形状的部分。那在梵文呢叫做 rupa， 在英文就翻译成为 materiality 或者 form。 那这个是以生命体的构成部分作为入手单位。那第一个呢可以去专门的且深入考察的。那除了是这个，那在世间的这些生命体还可以呢带出第二个构成部分叫做感受。这个感受在梵文或是巴利文叫做 Vedana， 那英文呢大致上啊就翻译成为 feelings。 那接下来那生命体第三个构成部分翻译成为想。那这个呢在梵文叫做 samjnya， 意思叫做总瓜的认知。这总瓜的认知指的是那生命体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就做了一些知觉的活动或是认知的活动。那通常呢这样子的活动在结尾的地方就用概念像袋子一样作为包装或者是包裹。比如说呢看了老半天，那看成了什么，我们说呢看成一片云，我们说呢看成一座山。就知觉的活动或者是认知的活动，那在活动的完成的时候送给知觉对象或者是认知对象叫做一个概念去加以认定。那这个事情呢叫做想。这个想并不等于我们从中文望文生义叫做思考，而是就知觉对象或是认知对象，然后呢送给对象总瓜的指称。啊，这个呢在英文就叫做 conception， conceptualization or ideation。 啊，这个呢是生命体第三个构成部分。那再来呢就来到第四个部分称之为行。这是来自于表示活动所作所为的动词的字根， 那所形成的名词，那个名词呢，它的前面呢、加上一个上的接头音节，意思呢叫做总瓜。那大致上呢，就是生命体在这个世界，那在心态上面表现，情意的，或是情感的，或者是意志的，或者呢，关联的那些在思考判断的活动，这些方面总括叫做行，这个行呢，可以用心态、情意上的和合的构成，这个方式呢去了解啊，那这一部分，在讲的事情，那再来呢，就来到生命体，第五个构成部分，那翻译成为四，这个四呢，在梵文，是 Vijñāna 嘛，这是在生命体，在这个世间来进行，知觉或是认知的活动，那如此的活动，在前面呢加上一个 V， 接头音节，表示呢区别或者是区分，然后这个四的意思，大概呢是分别的知觉，或者是分别的认知。那大家呢，刚刚就听了这些讲解啊。那如果那听了之后，那就觉得好像是很烦闷的，那请看一看，我们在大学这么多的学门或是学科，在研究什么？在研究呢，叫做世界，在研究众生，在研究人们。那佛教也是一样，在这则经文就要对于跑到世界的人们或者是众生来做完整的且深入的研究，而因此呢，就不是在外表上面谈这里的人怎么样，那里的动物怎么样，而是呢来看出不论是什么样子的生命体的，那这些呢大致上可以解析出在这个世间能够组合成为生命体有哪些主要的构成部分啊。由此大家在这个世间大致上都是从色受想行识这五大积聚的构成部分而成为不同的形态的，或者呢不同的活动的。好，那如果呢我们只看到物质的生理的，那个呢叫做不完整。那如果我们只看到像感受的，那个呢也不完整。如果呢只看到像情感的意识的，也不完整。好，那由此大概呢叫做多讲几句话让大家了解，这是佛教要去探究在世界的人们或是众生怎么样，那入手处就从这些都是由积聚的成分做成构成部分的组合的表现，那由此呢就把这些来逐一的带出来，逐一的带出来，那按照在说法的次序就可以呢从最容易接触的这个部分入手，叫做色，这个色呢叫做物质的或者是生理的或者呢形状的外表的。好，那当把物质的部分来考察进去，那之后呢就专门去做感受的考察，以及呢做分别认知的考察，那这样的话呢才不至于囫囵吞枣。所以在教学上面会用当观摄无常一路下去，那之后呢会有如是观受，这个如是呢指的是那同样的程序在进行，正如同 在观察物质方面的一套程序，那在观察感受上，以及呢在观察分别的认知上，那这个程序呢叫做一道一道下去。好，那接下来以当观受无常，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做教学。那通常我们在看世间的时候，大概呢把世界当作对象，就对象来捕捉特征，就特征来做彼此的差别。举个例子，我今天呢会不会啊叫做太丑了，我明天呢会不会啊叫做太难看了。当我们这样子在想，或者看人家这样子在看的时候，那首先呢我们所谓的太丑了、太难看的，我们对于自己或人家捕捉了什么，那大概呢捕捉了一下叫做啊我的头发呢，啊我的衣着呢，只是呢捕捉叫做整个人的某个部分的某个表面而已。那接下来一般的人并不见得就这些的部分的表面来深入探究，而是赶不及的就要去跟所谓的他者去比较。这他者呢，比如说叫做那些 model 的，那些呢流行的，那些呢时尚的。那由此我们在重视的这些，在讲说的这些，那很少第一个呢叫做全面的考察，那第二个很少深入的考察，而只不过呢叫做打了就跑。这个呢像打棒球叫短打，啊抓了什么特征之后呢赶不及的就去跟啊人家都怎么样叫做他者。那这些都只是在局部的浮面的捕捉，然后就转移焦点，转移到去跟人家比较。好，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成为一般的人或者是自我意向，或者呢那我们对于谁谁谁的认识，大概呢叫做个子高的，或者说呢块头大的等等的。那个子高从我讲起啊叫做跟其他人比较，那块头大的从我讲起也是一样跟其他人在做比较。那这其他人就会有我们习惯的其他人，那为什么大家呢不去跟高山比，为什么不去跟天空比？那在不同的这些或者是文化的时代的历史的等等的，就有呢大家所塑造的称之为他者。那什么样子的知觉，什么样子的谈吐，通通呢被叫做塑造的他者而牵着鼻子走。那区别于此，在杂安经第一经叫做不要管其他的人，就把事情怎么样深入的探究下去。那由此呢就带出啊叫做当观摄无常，这是看事情就想到事情都不是固定存在的，也不是本身存在的，而都是跑到世间叫做从以前到目前，或者叫做从小到大而变化出来的。而因此对事情要去考察的时候，那在佛教就来带出那事情最重要的面向，就是跑到世间的变化的流程。那通常我们会说呢啊我认识这个人啊，这个人呢叫做什么名字的，再来呢高个子矮个子的，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个人叫做那来龙去脉一无所知。好，那这是在佛教就用 当观摄无常，来解开那世间的事情，那是构成部分组合的表现。这些的构成部分，那每个部分通通有最重要的面向，这个面向就是跑到世间的变动不居的流程，而且叫做无常，不是用讲的。无常这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叫做活生生的历程，第二个呢请大家有本事叫做观察进去无常的变动不居的流程。举个例子啊，听说呢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啊，听说呢好像叫做地震蠢蠢欲动的，啊，这些呢会使我们有一点不安，然后想想说呢叫做人生好无常哦。这个人生好无常这个是什么呢？只是一个感叹词，只是呢在那一种叫做天摇地动的那剧烈变化的大家的一个感叹而已。有多少人对于平常过日子，那我们在身体上的，像大家呢读过叫做生理学的，读过叫做解剖学的就了解了，那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皮肤等等的分分秒秒都在变化。话是这样讲，有谁呢叫做足够的冷静，可以对于叫做自己在身体的感受的分分秒秒的变化去觉察，去观察，然后呢去叫做一探究竟的。通常是什么呢？像我一样叫做咳嗽的，打喷嚏的，说的我生病的，那之后呢我跟大家讲凡夫做什么事情，这个啊大概就是早上搭捷运的时候啊，这个呢可能呢有人这个打喷嚏然后传染给我的。有谁对于人家打喷嚏的时候对着我们打，然后立刻可以去觉察，觉察之后可以呢把一个喷嚏打过来对我们在身体的变化在感受的变化能够呢来当下就觉察到，当下就观察到。通常呢叫做事情发生的，比如说我呢叫也咳嗽的，我打喷嚏的，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叫东拉西扯，一定呢都是别人害我的，一定呢这个都是怎么样子的。当我们对于在身体上的感受上的整个的流程没有分分秒秒的去叫做观察其变化的流程，那因此呢这个啊像是走在隧道当中，从隧道跑出来的，像我的话叫做打喷嚏的，我不知道呢这个之前是在哪个步骤叫做受到感染的，或者呢出了差错的，只是呢叫做乱猜一通的。那接下来人家就对着我打喷嚏，那打喷嚏之后呢我也没有去观察，那被人家喷了一口水之后身体的后续的变化。好，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啊叫做在隧道之前也不清楚，进入隧道之后是什么样子的景象，那大家呢只能够叫做祖宗有保佑的，所以被人家呢打几个喷嚏的好像也没事，所以通通都没有去把握住那可以在我们称之为如此的生命体，这个生命体解开成为五大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在呢经历变动不居的流程。因此全世界跟大家讲最切要的叫做我们活在世间，再来就如此的一回事。如果呢我们说到大学叫做来称作读书的，大学不是读书而已啊，书本都是人家讲的，我们到大学是来认识 世界怎么回事的。那与其只是读书啊，那个是什么呢？叫二手的东西。请问这个书本怎么来的？叫做走在第一线，做观察，做实验，做研发种种的。那在《阿含经》在一开头就教导大家练习走到第一线。那听这些只是个参考，那听了之后就把所听闻的来认识一下，大概呢在讲什么。那之后就把这一回事落实来运作。那因此呢，大家可以做的叫做走在第一线，然后呢看一看大家的在身体方面的变动不居的流程，感受上面变动不居的流程。好，那这个是什么呢？就花这么多时间只是要讲叫做当观色无常。光是这个语词就跟凡夫怎么样子呢？叫做切线离开，称之为凡夫的还在讲你看这个人怎么样，你看那个人怎么样。好，这些是什么的？通通都只是在人们外表的模样捕捉，然后呢分别比较，然后呢表现，叫做你看顺眼的看不顺眼的，这些搅动的情感而已。有可能我们叫它终其一生，那在一两岁就学到的这一套用到一辈子，通通的一方面叫做缺乏反思，第二方面缺乏成长。啊，由此我们到大学可以读书，所读的都是人家用语言文字用公式用理论所带出来的，可是在现实上面我们对于活在世间第一线的事情叫做呢放着烂掉，这个放着烂掉叫做通通都没在做初步功夫的观察。所以天下这个叫做有点难看的事情，身体不舒服，第一个呢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生病，第二个身体不舒服，结果像我的话还必须呢跑到医院，那拜托叫做护士的，拜托呢医生的，那请你呢叫做替我量个体温的，请你呢替我呢这个看一看什么病的。我们最接近的身体，结果呢我们对这个身体怎么不舒服的，怎么生病的，以及生病之后要怎么去治疗都不知道了。所以读一堆书是什么呢？叫不知道在读什么。那在阿含经就来带出啊，如果大家呢对活在世间还可以在乎的时候，那就把活在世间这是五大积聚而形成的构成部分组合的表现，那可以做的事情叫做观察其无常。那观察无常，我们在这个学期一开头就跟大家强调这是一个方向的调整。通常我们看事情看在外表，把事情打开成为五大构成部分准备深入探讨，那再下来深入探讨不是呢把探讨的项目看成了在显微镜底下的对象物，而是就探讨的项目来置入式的形成，这就是我们的情形，而不是在实验室的对象物而已。那第三个步骤，那称之为色受想行识，不只是置入式的，而不是那一种的叫做对象物的。接着呢就把方向做个扭转，从面对面的方向就切换成为在时间向度的变化流程。好，那不晓得 大家假如从小到大是不是有过几秒钟，有过几分钟，首先的叫做看一看自己活在世间的情况，而不是说呢我们待会是不是要去看书啊，是不是要去看电影啊，是不是要去叫做哪边逛一逛啊。一堆的人一辈子花很多的时间，那如果在看的话，就通通都在看对象物，以及看那些叫做人家丢给我们的叫做语言文字书本理论啊。因此这个经文啊，第一个替大家来撞起的叫做看一看我们。那接下来那看一看我们怎么看，看一看我们首先呢叫做组合的表现，再来我们如此的组合的表现，那最重要的面向叫做变动不居的流程。好，那目前在哪里呢？还在啊，叫做当官射无常。那接着叫做下一步嘞，下一步的。那佛法的教学不是说的让去看吧。那同样的，大家呢到学校，不是说的你去读书吧，而是说呢，那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或者说呢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此论的就可以啊带出两个方面。那第一个叫做教导者的方面，那第二个呢就是学习者的方面。学习者可以用尝试错误的方式慢慢摸索。那在杂案经第一经来表现的叫做教导者，用类似过来人的姿态，然后呢就跟大家来做这样的教导。那什么是应当要去观察的项目，接下来那观察要从什么角度，从什么方向入手，接下来然后入手之后 what's next， 那下个步骤就是什么。那下个步骤呢在这里啊，就是那终于就了解到这样子来观察进去叫做正确的观察。那为什么事情，再举个例子，我来到这个地方，大家呢指指点点说的这个老师呢太高了、太矮了，然后呢太丑了、太胖了，这跟我什么关系啊？当大家讲我高矮胖瘦的，都在跟别人比较啊，这样子的看法对我来讲叫做非常不公平。那什么叫做公平的，我就跟大家讲了，我这个小时候没饭吃啊，能够活到现在已经不容易啊，啊能够呢有这个身高，这已经是什么呢，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目前的高矮胖瘦，你不要跟那些呢吃牛肉的比较啊，你不要跟那些呢这个一早上这个的起床的时候爸妈呢塞给你一大堆汉堡的，大家的这些生活作息条件不一样啊。啊因此叫做如果我在肉体上面有所谓的高矮胖瘦，请大家呢叫做打开一下，那我小时候那个呢有没有饭吃的，我小时候人家在吃汉堡的时候我在田里面工作啊，那晒成呢叫做乌漆嘛黑的啊。所以那些呢你说我比别人家黑，别人家就没在晒太阳了，那我是什么呢，在晒太阳的。所以呢正确的观察指的是对于事情会成为如此的表现，了解其在变化流程是哪些关联的条件造成的影响啊。别人叫做做什么事情跟我什么关系啊？所以你说呢我比别人家高比别人家矮，那个是不公平的事情啊。对于我的叫做认识只是东拉西扯而已，所以呢这是在佛教对事情来带出叫做正确的观察。那正确的观察并不是东拉西扯去做比较的，而是对于事情解开构成部分，再来的调整方向， 从变动不居的流程，再来就变动不居的流程来了解其来龙去脉，就来龙去脉，因此呢理解为什么目前身体会搞成这个样子，感受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情感又会呢弄成那个样子，通通呢叫做其来有自。那如此越观察对事情的变化的流程，如此的流程的为什么以前是那样子，以后变成这个样子，就能够呢来了若指掌。好，所以是什么呢？这个啊叫做吃个定心丸的，叫做正确的观察。那再来，以观察生命体的构成部分，就调整在变动不居的方向，标示为正确的观察。再来呢，叫做下一步。下一步呢，叫做择生厌离。啊，这个呢，就是在佛教，称之为自入式的观察，而不是对象式的观察，或者说呢，只是读书，那耍弄在、敷衍在文字理论而已。除了是自入式的观察，接着是什么呢？叫做全面的运作。举个例子，大家呢叫做来上课，来上课已经很对得起老师了。这什么意思？这个啊叫做称之为大家的，叫做过自己的日子，想自己的日子，然后呢要自己的日子。那这个呢叫做今天高兴来上一门课，那只是什么呢？只是呢叫做人摆在这里，那最多的叫做那有什么地方讲笑话的，然后呢叫做耳朵稍微打听开，那之后呢叫依然故我。我刚刚的这个只是比较夸张的譬喻，那这个譬喻在讲什么事情？在讲我们叫做看似看了，可是呢在看东看西的，再来上课叫上东上西的，那骨子里大家呢叫做依然故我。依然故我的是什么呢？叫做没有在学什么。再来呢，我们在最主要的心路历程的方向，心不在叫做学业啊，心不在叫做探讨世界啊，心不在称之为脱胎换骨来改变我们怎么样。好，那区别于此，在佛法的教学，那第一个呢叫做自入式的观察，称之为色受想行识，不是在文字的东西，称之为色受想行识，不是对象物叫做 object 那个东西，而是打开我们就是这些构成部分。那接着呢，那不只是观察而已，伴随着观察，那我们就在心态上面以及在所作所为就跟着调整。好，世间很多的事情我们的叫做增广见闻了，聊备一格。那佛法的教学在这个地方，如果这是正确的，如果这是走得通的，而且呢如果这个呢可以来超脱我们成为凡夫俗子的很多的困境，以及就可以超凡入圣，来走向更广大更高超的，这不是要听听而已啊。哦，要像给大家的要听说某个补习班还不错，先去试听一下啊，觉得不错，试听之后就怎么样子呢？就去正式来入学，那入学之后就怎么样子呢？越学越起劲，以后呢叫做全套都是学这个的。好，那杂安经在这里呢就把称之为正确的观察啊，如果事情叫做无常的啊，请问大家在 情义上面应该怎么样子做搭配的调整。举个例子啊，那我呢就明明知道啊这个地方呢早晚要烂掉的，再来呢我就用那一个，这是我的家，那这是我的学校啊，这是我的什么东西，然后呢我要跟这个叫做绑在一起啊，如此的话我们的认知或者是观念就跟我们的情意来造成不搭配啊，甚至呢叫做冲突。大家呢如果是读过叫伦理学，那就会带出伦理学常常呢在讨论的，我们明明知道什么事情叫做不好不能做，那为什么我们呢还去做啊？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什么的，第一个呢好不好是人家讲的，那第二个好不好这个呢只是我们这样在看，这样在了解，可是我们的整个的情意还没有呢更加的好不好的来搭配，再来呢我们的生命的方向还没有跟这个好不好的怎么样子呢来搭配啊。啊，因此在这个世间叫做看很多的听很多的，结果呢一般的人叫做依然故我。说了几个例子啊，我们这个时代那很重要的现象之一叫做电影太多了，接下来那不少的人那一天当中就看了一部电影，再来是什么呢，电影是电影啊，叫 entertainment 娱乐一下而已啊。那如果呢这个电影叫做有用心在编剧的，然后呢等等的，那是不是那大家对于所看的电影，然后呢能够自入式的，能够内化的，以及呢能够全套的，那大致上是什么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电影太多了，电视太多了，报纸太多了，然后呢这个脸书太多了，因此大家呢都只是在多的不得了的资讯，然后是什么呢，像苍蝇呢叫做挥之不去而已。那今天呢用这么叫做长的时间跟大家呢讲杂谈经，只讲个重点叫做观察世界用以组成的项目是无常的。那如果那这样子的观察叫做正确的观察，那请问大家呢在情义上面那应该怎么样。好，这里呢叫做厌离。那为什么是厌离啊？眼看着我们的身体是无常的，那无常是什么呢，叫变动不居，那之后呢叫破裂朽坏，或者呢坏掉或者死掉。假如我们在情意上就跟叫做肉体绑在一起，那如此的话我们难道不就是跟这个肉体趋向于破裂或是死掉而同归于尽吗？好，那大家去看一看他，这个呢不是有人死掉吗，然后很多的人就怎么样子呢，叫做哭哭啼啼的，那外表上是什么的，这个啊叫做我们跟那一个叫做死掉的人，死掉的什么动物的叫做一卦的，由于是一卦的，那我们的情意就跟这个一卦的绑在一起啊，所以是什么的，眼看着就要往下沉的啊。因此那一般的人在情意上甚至在生命的方向还跟这些绑在一起，这个呢叫做同归于尽。佛教从这个地方叫做切线离开，切线离开的第一招叫做调整方向观察无常，切线离开的第二招我们的情意就跟无常的这些构成部分脱钩。 那以脱钩之后才能够来好好的去经营，那在脱离目前暂时依托的这一套，而能够呢来好好的去做那超凡入圣整条道路的运作。那时间关系，到这个地方呢先休息一下。那接下来上课之前先看一看大家什么疑问或者是不同看法可以提出来，或者是听不懂的可以提出来。好，请
这个老师想问一下，就是所谓的心解脱者若欲自证，那这个自证它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如何可能？因为有些人感觉上是他会有大妄的心，就是未证未证的这种情形，那我们要怎么样自证？
好啊，那这个呢待会再讲，因为还没讲到那里，那一定会讲。好，就经文，那在第一个小时跟大家讲解的部分，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不懂的不同看法的可以提出来。好，暂时没有的话，那这个经文呢叫做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就一直在切线离开。那如果我们呢看不懂就看不懂，那对于人家的结果就完全不知道人家呢做成什么的。这道理很简单的，那听说呢有人在做电子科技的，那听说有人在做生物科技的，这只不过叫做一个名称而已。那这个科技是以什么作为运作的项目，这个运作的项目用什么样子的程序，什么样子的条理，然后呢就跟我们平时的看法平时的做法就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深入，甚至呢那越来越不同。那行家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些的转折，那外行的那叫做看不懂，那只是呢叫做人家是做什么的。那对于这些搞科学科技的一般的人呢，大概啊叫做比较懂得谦虚，对做宗教的一般的人呢叫做胆子会比较大，那以为呢那这还不简单啊。那事实上是什么呢？不是跟大家讲过吗？跟大家最为接近的，请问大家是不是哪一天有在好好的观察，有在好好的了解，有在好好的锻炼？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最好呢对于这件事情先试着去了解，那人家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那刚刚要讲的这个是正观者则生厌离，那跟大家的讲解就是自入式的观察之后，在情意上甚至在生命的方向上面都跟着调整，那调整到以认识我们在这个世间组成的这些项目就是无常的，因此没有必要跟这些项目叫做锁定在一起，或者呢绑在一起。绑在一起的话叫做呢只是跟着破灭而已。好，那如果连已经死掉了都还看不懂，那那个呢叫做没什么可以救药的。在《杂安经》要来教导的，可以先去观察，那观察就可以去了解，了解之后就可以做调整，调整之后那相关的就可以呢做，不只是切线离开，而且是离开之后整条高超道路超脱道路的修行的运作。那修行的运作这个呢相当于刚刚所讲的 做什么科技的整套的程序啊，能够有那些结果，这是由于背后有这个缺陷离开整套的程序在运作的啊。刚刚呢就看到折生厌离，厌离是什么？厌离呢叫做受够了。不晓得大家呢对于人生在世，第一个呢，请问你还要不要再读一次幼稚园？第二个，请问你还要不要再考一次学测的、机测的？请问你呢还要不要再去找这个工作、找那个工作的？然后呢，请问你那还要不要失恋又失恋、吵架又吵架？答案是什么呢？ Enough is enough。 那如果大家对于在这个世间那主要的方向叫做变动不居，如此的流程，第一个呢我们认识不清楚如此的流程，第二个呢大家没什么筹码。我说我去找工作啊，那背后是什么？听说有这个大老板的，就跟大家讲，那读大学最重要的叫做练出谋生的技能。如果读大学只是锻炼出谋生的技能，其他都是这个呢添加的。我们干嘛来活这一辈子啊？只是呢谋生。什么叫谋生？找工作，被这个工作压力叫做压得喘不过气，到最后是什么呢？请你呢退休，或者呢无薪假。请问大家，叫做还要再几次才会呢觉得说呢够了？那佛教的说法是什么呢？叫做一次就够了。哪一次？叫做这一辈子就够了。那如果了解到达到这一辈子叫做投胎有出生，那之后就在地上爬来爬去的，被人家呢叫来叫去的，然后傻傻的就去读波波波佛的 ABCD 的，然后展望未来，我说呢我去找工作，找到工作算什么？找到工作只不过呢叫做赚几块钱，然后在这个社会上面就被那些工作上面的你争我夺的污染掉了。好，那由此呢在佛教请大家呢看一看这个世间的基本的情形，叫做人生无常，然后呢生老病死，然后呢叫做大家没什么筹码，而因此看到这一回事怎么样子呢？叫做一次就够了，一次就够了。而因此呢两个方面，第一个就不准备跟生老病死的流程继续的紧紧的抱在一起，锁定在一起，然后呢整个困在里面。那第二个呢叫做想办法切线离开，切线离开叫做厌离。如果呢这个说法还不清楚的话，请大家呢叫做去吃饭，那吃饭的时候叫到那一种叫做 buffet 的，叫 all you can eat 的，到底要拿几盘然后呢才叫做够了。我们的只不过啊叫做吃饭在干嘛？吃饭呢外表上面叫肚子饿，但是呢更重要的大概呢叫做活着，那做些事情那需要呢有足够的这些像能量的或是精力的，不是呢要大家叫做一盘又一盘的，而且呢一天要吃几餐呢？像这个时代那吃三餐还不够，还要吃第四餐叫做宵夜的，一下子要吃的，一下子要吃的。不晓大家对于叫做一下子要吃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呢叫做 enough is enough？而因此呢可以的话叫做一天少吃一顿饭，然后可以的话呢一天少吃两顿饭，这不是随便讲的。那称作本人的是什么呢？叫做不吃早餐， 那可以的话呢，不吃午餐；那可以的话呢，叫做不吃晚餐。那吃什么？欸、喝茶。好，那是什么呢？宴体啊。那干嘛呢？叫做要吃的，要吃的，要吃的，吃的呢肚子肥肥的，啊，这没什么用的。那由此呢，叫做受够了，吃够了。再来是什么呢？叫做不要再复制这些啊无聊的事情。再来厌离者喜贪心，经由厌离，这个呢是在佛教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切线离开的契机。这个契机大家呢不必呼天抢地，也就是不必诉诸天神、神秘或是命运，那世界是这样子推动下去的。那只是大家不见得看得清楚，看清楚不见得叫做能够从以前的习惯的，以及左邻右舍大家呢像一盘又一盘的、一餐又一餐的，从这当中叫做切线离开。那佛教叫做看得清楚，以及呢当机立断。当机立断之后是什么呢？就可以了。到下一步叫做喜贪尽。这个尽是什么呢？叫做穷尽。这个穷尽呢，就是打从内心炸不出来，不会呢外表在那个地方讲什么，骨子里呢叫做偷偷在干嘛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喜贪。称之为喜贪，带出两个层次。第一个呢，首先我们跑到世间叫做活着，活着相关的就这些那生存的活动，那最少需要的，或者呢叫做初步要去满足的，对这件事情佛教呢叫没有意见。如果对这个有意见的话，就准备走苦行主义的道路。那佛教对于跑出来了人模人样的，再来呢有一辈子的时间，甚至呢这个上有高堂老母等等的，那认识到这个呢叫做我们走到目前的现实，这个现实叫做维持其运作的最少限度或者必要限度就够了。再来呢，像我叫做吃一餐可以，吃两餐可以，吃到三餐叫 too much， 那吃到四餐叫做 outrageous， 那个呢叫做太超过了。好，那由此这里是讲喜贪。喜贪是什么的？这个啊，对世间在从爱好再来的贪求，贪求是什么的？这个啊叫做并不是我们活在世间在维持其生存作息所必要范围的，那超过这个是什么的？就不是我们的本分的。那由此呢做这两个层次的区分。那第一个呢，维持叫做正常的生存的作息，那这个呢叫无可厚非，佛教呢没有意见。那第二个呢，如果越出这个程度，往这个程度去做追逐，到后来大家追逐什么？追逐呢叫做打球，叫做一直在打赢，赚钱叫做钱滚钱，越赚越多的，已经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间基本的怎么回事，基本的叫做 get a life。 如果我们变成守财奴，我们变成赚钱的机器，在佛教来看，这些呢都是看这个世界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没看在基本面，叫做五蕴的无常，无常的生老病死。第二个，我们呢在基础上面空洞，而把重点来放在那一种想不断的去扩大去膨胀， 我们对世界的贪婪、追逐种种的。好，那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呢，就是要跟这个世间疯狂的追逐下去。那佛教的说法，那大家要疯狂的追逐，这个世界就送给大家。那送给大家的结果是什么呢？叫再一次的受生。佛教对再一次的受生叫做又投胎了。那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叫做看不上眼。那看不上眼不只是外表看不上眼，在骨子里是什么呢？不会偷偷摸摸怎么样子。这个呢叫喜贪尽，这个尽叫做穷尽。以穷尽而流露不出，产生不出，或者炸不出对世界的过分的爱好，过分的贪求。那这个时候是什么呢？叫心解脱啊。举例子来讲啊，我看人家赚钱是什么呢？叫做无动于心。我看人家大吃大喝无动于心，我不会说呢好像我少赚几块了，好像呢我少吃了几块了，不会那个样子。那如此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从那一种过度的追求、疯狂的追逐的束缚当中怎么样子呢？叫做解脱了。佛教的解脱在哪里？就在大家观察五蕴，从五蕴的无常之后怎么样子一步一步来带出来的。如此的解脱通通不必诉诸天神，不必诉诸解救，不必诉诸祖宗呢是不是怎么样子，不是，就在大家的观察，在大家的情意的调整，在大家生命的方向的导正啊，由此带出来啊，成为凡夫俗子的。那最重要捆绑的不是呢被社会绑住，而是我们在起心动念的这些贪婪的、怨恨的、困惑的，然后呢把大家叫做捆绑成为如此的凡夫。那大家呢叫相互捆绑，成为呢叫一堆贪婪的、一堆呢仇恨的人们。好，那在杂含经第一经就把像喜贪穷尽称之为心解脱。心解脱的意思叫起心动念就维持解脱，各式各样在心态的污染或者是束缚的，类似如此。那心解脱，生命就跟着解脱；心捆绑，生命就跟着捆绑。那捆绑在哪里？捆绑在无常而生老病死而生死轮回的流程。那接着不只是在物质方面这样子去观察，在受想行识也是一样这样去观察。那由此呢通通可以来形成叫心解脱的。为什么是如此啊？有的人呢在物质方面就很轻松可以过关，有的人呢叫做过不了情关，有的人过不了叫做感受这一关，叫做痛不欲生。那由此在佛教要来教导的叫做不是一般的人在做的事情，当观受无常。其实来讲我目前呢叫做吃什么东西吃得很过瘾，我呢目前看什么东西看得很过瘾。什么叫做观受无常？在大家做什么很过瘾的时候，就后退一步看看自己什么在过瘾，有什么好过瘾的，再来呢 这叫过瘾的，到后来成为什么样的景象？同样的，哪一天呢，大家很难过，那请大家呢做个练习，那这是一个千载难逢、逮到好机会叫做难过的。那由此呢，请大家后退一步，看自己的难过的情况，看自己为什么会难过的，那看自己怎么样子从难过的漩涡当中爬出来。那之后呢，请大家叫做写个日记，说这一次什么事情使我难过，那这一次经过几个小时，经过几天，从难过的漩涡呢爬出来，叫当观受无常。当大家做观察感受的无常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叫做过瘾的，以及呢来不及在那个地方呢叫痛不欲生的。为什么呢？不论怎么过瘾，不论怎么样子的难受，通通呢要盯着如此的无常的历程。那如果呢全世界有比这个更理性更冷静的，这很难找。为什么呢？这是我的经验，人家在过瘾的时候，你最好呢不要去分析，那是非常扫兴的事。人家在难过的时候，你最好也不要去分析，那个是什么呢，叫做很扫兴的事情。所以过瘾呢就让人家过瘾，再来呢难受就让人家难受，你呢叫陪伴一下，叫安慰一下，不要说呢不够，要怎么样，要去观察其整个感受的无常。那由此呢，我们就可以在这当中叫做杀出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呢？就是两个重点来共构的表现。第一个呢，观察了解而智慧。那第二个呢，就是不会被这些过瘾的难受的吞噬掉，而能够呢来杀出叫做厌离，杀出叫做洗干净。有的人叫做很喜欢难过，为什么呢？因为难过的时候，人家会注意我们，人家会安慰我们，人家会这个呢给我们很多叫慰问的，叫 get attention。 好，那这个是什么呢？这叫享受在难过当中，如此叫做变态。好，那在佛教，不论是感受的，再来呢这个叫做想，这个想呢叫做送给对象一个标签的，请大家呢在做送给对象一个标签的时候，也是一样来做同样的实验。我们对事情做了什么样子的观察，什么了解，如果对事情没做什么样子的关怀观察了解，请大家呢不要随便对世界这个标签那个标签丢过来丢过去的。啊，如果我们叫习惯的刹车都刹不住，已经呢叫丢个对象，就这个对象丢个标签的，叫做想要把那什么样子的习惯在推动，什么样子的事情在牵动，使得我们就好像顺理成章的，然后理所当然的那个标签呢就丢过去的。只有去观察想之无常，叫做the impermanence of ideation or consideration， 那之后呢我们才能够从那一种习惯式的投射标签的不自觉的漩涡而抽身离开，那样子的话呢才不会啊叫做太过凡夫俗子而不克自拔。那之后就来到倒数第二段，那走到称之为心解脱。起心动念就从只是在肤浅的外表敷衍的，以及只是疯狂地追逐世界 而捆绑自己的这些在情意的搅动的就解开出来。所以起心动念都是什么呢？叫做干干净净的，再来的开阔的，再来办到这个地步。那接下来呢，就来带出在大安经在教学的纲领所来教导的那下个步骤。下个步骤呢，这个啊，就是在杂含经那关联的叫做佛教解脱道。那走来走去，大致上呢叫做走到那最后的地步。这个地步呢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实证，再来呢就左顾右盼，然后呢胸有成竹的。好，接下来呢就这两方面跟大家呢做这个讲解。若欲自证，则能自证。那这是初步叫做听闻。那接下来就把听闻的做一个认识，认识之后就去做观察。那观察之后就一步一步的以观察而要切线离开的整个方向来做上去。做上去之后是什么的这个啊叫做实证。实证这个英文的叫做 realization。 那这件事情相当于呢在数学就运算和证明。那再来在科学实验这怎么样子的叫做做出实验的成果。然后在佛法的教学，这个呢也是个实验室，只不过那个实验室就在大家的五大构成部分的组合的流程。那如此就怎么样子呢，这个啊要把就普通话来讲亲自验证或者实证。这个实证呢大概啊就是我们对事情在探究的过程当中相当于呢最高级的区别。最高级第一个呢叫做从来没有听说过，那第二个呢叫做我相信，再来呢我以为，再来呢叫做我能够呢多多少少推敲出一些道理，再来呢我呢叫做有一点点感觉。好，这些都是在对于世界来推敲来探索，然后呢来试着就走上去的当中的步骤。那个步骤就走到最高级的是什么呢，这个啊叫做实证。举个例子啊，在座呢叫做大学生，听说呢大学生那要修的功课之一叫恋爱的，有谁叫做实证到爱情？我只不过感觉到对谁呢好像啊有点意思。你怎么知道那个就是爱情？好，那 I just know， 我就是知道了。好，那对于这个我就是知道我爱谁，或者说的不是爱谁而已，如果没有谁，这个谁呢叫离开了，这个谁呢不爱我的也没关系啊。那我就经验到叫做爱情这回事啊，全世界大概很少人能够呢叫做实证爱情的，只不过呢对爱情有幻想有冲觉，叫做 I believe in love。 我们这个时代没多少人相信爱情了，他相信什么？好，连爱情都谈不上相信，更不要讲叫做实证，称之为 realization 的。那在这里呢就谈到什么事情，两个方面其实呢叫一回事。第一个呢心态 叫起心动念就是心解脱。第二个，那内涵的叫做起心动念的心态的情形或是流程，外包的叫做生命历程。那因此接着呢就把如此的实证，那内涵的叫做心解脱，那外显的就这样讲，这个呢叫做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这是在佛教解脱道来教导这些修行者，以及修行者经由自入式的观察，全套的方向的实修之后呢，叫做可以去期待确实办到手的。那这个呢有一个称之为标准的检验的项目，叫 checklist。 第一个呢叫做生已尽，全世界是由于寻求生命出路然后兑现的表现，叫做出生。在佛教所讲的出生，那并不是从妈妈肚子跳出来，不是呢，叫进入受精卵就起算了，叫做寻求延续而可以再存在而可以再活着的出路或是机会。那什么生已尽，这个呢就搭配前面所讲的喜贪尽，背后叫做看上了什么，爱上了什么，追求了什么，那外表呢叫做送给大家。那因此呢叫做生道，称之为人间。再来，由于在背后推动的最主要的关联条件叫做看上世界，怎么样子呢，已经挤不出来的，叫做送给你你也不要啊。什么送给你，随便你讲啊，总统的位置送给你，再来呢科技厂的大老板的位置送给你，再来金山银山送给你，都不要讲这些啊。一般是什么呢， iPhone 送给你啊，再来是什么，半夜就去排队啊。好，那由于我们叫做还少的一个手机啊，在还少的一个什么啊，因此就那个一直认为我们还少的，只好呢去到世界去追求，到世界追求的结果，那我们呢就跑到世界上，这个呢称之为出生。出生的背后对世界的喜爱追求，那因此在佛教从源头的地方下手，那如果跑到这个世界叫做受够了，那与其在外表上面弄了一大堆不相干的，倒不如呢釜底抽薪。这个釜呢就是在锅炉上面的锅子，那这个锅子呢底下就很多的柴火不断的添加，那由此是什么的这个啊叫做发烫的发烧的，然后呢就一直的燃烧下去，那由此从这片山林烧到下片山林，从这个村庄烧到那个村庄，生死轮回大致上呢就是不断的燃烧蔓延出来的。再来呢流水就关不住，这个叫欲望如流水，嗔恨呢如火焰燃烧，一座山烧过一座山的，一个波段烧过一个波段的。釜底抽薪是什么呢，以刚刚所讲的看事情就切换方向，看成叫做变动不居的，而因此事情的产生追溯其变化流程推动的条件，那如果这些条件 叫做箭在弦上，那个结果呢叫做不得不发。那如果对于产生出来的结果没有兴趣，或者说呢叫做不敢的，那最好的办法叫釜底抽薪。这釜底抽薪呢叫做洗贪穷尽，叫做心解脱。所以这个是心解脱者，那肉欲自证，车轮自证底下呢叫自证的内容。首先是什么呢？叫生已尽，对于后续要到世界再度出生挤不出来了，叫榨干了。不是跟大家讲过吗？叫送给你，你要不要？那大家就说呢，打从心里面不要了。是什么的？当我们要的时候，就推动出产生的动作。从这个产生之后是什么呢？兵败如山倒，叫生老病死。那一般的人在生老病死过程当中，对世界是在变动不居的过程当中，大家推动出来的。那结果一直在推动，而想要说呢，那不再受苦受难，大概是缘木而求矣。好，所以呢，叫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个风不止，就是来形成刮风现象的这些骚动。什么骚动？啊，人家讲什么，我们就心动了。啊，心动了，半夜就去排队。好，那修行者对这个事情就看得清楚，那不会叫做贪小便宜，各种样子呢，那不太可能。那我们叫做想要世界，然后呢，那些世界上面的组合而破裂的，世界上面的你争我夺的，世界上面的残杀的，那些呢叫做可以避免掉。这些是什么呢？叫做盖瓜承受。而因此呢，跑到世界，第一个呢，脑筋清醒一点。那第二个是什么呢？叫做皮绷紧一点。那再来呢，叫做啊，请大家，夜深人静的时候，叫做想一想，那这样子好不好？答案呢，叫做不太好玩。那不太好玩呢，就应该怎么样？叫急流勇退。急流勇退的办法叫做釜底抽薪。那解脱不在于寻求任何外在的超越的什么东西，解脱的关键就在于大家那是不是继续在添加柴火。那由此呢叫做有足够的实证，说是什么的，叫送给你你也不要的，叫生已尽，不会再度出生。啊，出生这回事到这一辈子是什么的，叫做最后一次，叫穷尽了。可是这件事情用话讲比较快，那事实上这个呢叫做需要相关的修行。那这个修行就用半个字来讲，第一个呢泛行以立，那第二个呢所作以作。好，首先带出叫做方向的考量，从对着世界捕捉外貌特征做分别的，然后相关的做这些喜欢讨厌的。那佛教就把这个世界来导正成为中观变化的。那接下来那方向调整是一回事啊，可这个方向的目标，好，比如说我们是向东方向西方啊，这个呢叫方向的调整。当调整方向并不等于整个方向的路途或者呢目标就已经达成了。举个例子，那我想要往学业的方向去努力，请大家呢叫做小学、中学、大学的，我想要从创业的方向去努力，可以啊，那大家呢去实习，然后去找这些呢工作等等的。好，那方向是一回事，就这个方向 之后呢，能够把方向的最高超的目标就实证到，那如此的话呢，就需要相关的努力，叫一步一脚印的。那这个一步一脚印的这八个字，啊，前面这四个字泛行一地，这个泛行指的是什么呢？叫做干干净净的所作所为。我们在这个世间，那就夹带着自我中心的，我们在这个世间就多要一些的，然后呢多讨厌一些的，再多困惑一些的，种种的，那里的所带出来的行为叫做不怎么干净，以不怎么干净就跟这个世间搅混在一起。那在佛法的教学叫做急流勇退。急流勇退是什么呢？这个，啊，类似在泥潭子当中就长出莲花的，人家怎么样叫做人家的事情，那大家呢叫做先看清楚这个世界呢叫做泥潭子的，这个世界呢叫做乱七八糟的，那观念而言就要从这当中杀出一条道路，杀出来的办法靠着大家叫做清净的所作所为，因此呢就不会用那一种污染的跟大家搅和的方式，而彼此叫做搅来搅去挣脱不得。梵行叫做清净行，这个梵文呢叫做 Brahma Charya Purified Behavior or Action， 以利，这个利是什么呢？卓然自利，叫做呢不是初阶的，也不是中等程度的，而是什么呢？像房子一样盖好了。再来所作已作，这个所作是什么呢？叫做所应当做的，已作叫做已经办成的。举个例子，我听说大家到学校称作大学生，接下来那对大家做个提问，那大学生应该做什么？大家叫傻傻的，说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如果像我叫做敢站在大学的讲堂，大家呢可以指着那一个呢站在大学讲堂的说，那你应该做什么？答案是什么呢？背后呢叫做敬业精神，背后呢叫做好好备课，再来呢在台面上叫做好好讲课的，那这些是什么呢？叫做教师所应该做的事情，那称之为所做。所应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到了，那由此什么呢？由此呢叫做不必人家讲，那自己就清清楚楚知道，叫做自知。那这个自知叫做外行的叫做不知道，行家的叫做知道。这句话呢叫做欺负人的。那为什么？如果我们不是以这个领域作为专业的，我们就这个领域不是解开深入探究的，我们就这个领域不是呢叫全套来运作的，凭什么知道什么？那如果我们以此为专攻领域，而且呢深入探究，而且呢叫做整条命压在上面，佛教不是靠信仰，佛教不是靠讲话，佛教的不是靠仪式。在《杂安经》第一经，当观色无常，靠观察。那之后呢就靠在心态的调整，那之后就靠在心态的锻炼，称之为禅修。那之后呢就形成通达的了悟，叫做智慧。所以呢在佛教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来讲什么呢？叫做自知。那知道什么？世间谁来干嘛？那个呢初步来讲叫做不是那么样子的切要或者是重要。那在佛教特别是全套来修行的，要问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这一辈子能够修到什么地步，那这一辈子高到了之后，那以后会怎么样。那在结尾的这句话，那跟大家提过，要来作为标杆，这个标杆的就是走这一套观察修行的，然后呢可以做到叫做自知不受后缘。那是什么呢？叫做对于有叫做存在，这个存在呢，不只是在静态的抽象的存在，而是放在生命世界生命历程的存在，叫做还想要继续存在。对于还要继续存在，从今以后就带出后，这个后是什么呢？叫这一辈子之后，叫做下一辈子，叫做未来世。不受，这个受是什么呢？抓取而承受。像大家也在佛教来看，第一个呢叫做要捕捉世界，这个世界呢就送给大家。目的是什么呢？那抓到手的通常呢叫做微不足道，而且呢叫做一下子就淘汰掉了，一下子呢就成就掉了，一下子呢就破灭掉了。因此成为凡夫，不断的在抓取世界，也不断的去承受抓取世界的结果，如此复制的循环形成叫做生死轮回。那在修行的道路上面来表示的叫做修到这个地步，就很清楚不会再抓取出而承受的在未来世的继续的存在，这怎么样子呢？这个呢就解脱了。所以真正的解脱就可以呢来带出那解脱掉的情况。第一个呢叫解脱起心动念的这些对事情不是正确的观察的，叫做乱看一通的。第二个解脱掉在起心动念的那些情欲的污染，像贪爱嗔恨愚痴的。第三个解脱掉在生命历程的相续不断，那特别是这辈子结束之后延伸到下一辈子的相续不断的流程。第四个啊，由于持续在这个世间的奔流，那附带送给大家叫做受苦受难的，那解脱也从这些叫做盖棺承受一大堆的受苦受难而挣脱开来。那我先把这个呢带一下，之后呢再去谈叫做肉欲自证则能自证，那相关的可能叫做造假或者是验证的那些事。如观无常啊，这是什么呢？这个啊，针对刚所讲的那一大套，那一大套，那首先的叫做观察生命体在这个世间解析开来的五大构成部分，从无常的角度或者是方向而观察进去。再来，如同观察无常而一路下去，可以呢达到心解脱，可以呢达到叫做自知自证不受后有。啊，同样的观察困苦，观察空性，观察非我也是一样。那这里在讲什么？首先都在关怀我们或是众生活在世界。那第二个，对这回事最好呢经由观察来形成第一手的认识，那接着就可以呢来带出四个相关的角度要观察进去的。那第一个呢叫做顺着这些的构成部分的变动不居的方向。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叫做困苦，第三个呢叫做空性，第四个呢叫做非我。那我们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再针对这三个角度，那再讲什么略作说明。
我请问那个五蕴里面那个形是什么？要怎么去观察这个形？就是那个形是什么？
五蕴当中的形啊，指的是在心态上面组合的表现。基本上我们在这个世间产生出来的都是组合的情形，那特别用形，这指的是在心态当中，那排除掉感受的，排除掉在概念标签的，以及呢排除掉在分别认知的，那所有其他的心态的组合叫做形。那接着这也是一样，那话是这样讲，就看出呢在心态上面此起彼落的，七上八下的这些啊情意的组合，或者呢在思考的组合，或者在理论的组合。那接着就对于在心态上面各式各样的组合，就调整成为变动不拘流程。然后看一看，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情意的表现，或者会去依赖什么样子的理论等等的。那之后呢就看一看，那产生出来的情意在现实上面什么样子就变化，变化之后就在像不到一秒的时光就改变面目了。那这个呢叫做观察行运的无常。好，那时间关系，就看到在这个投影片倒数的第二行，那观察无常之后呢观察苦。那初学者对佛教在讲观察五蕴为困苦的情形，那开始呢叫做很难接受，或者呢不太了解。那在佛教对称之为苦，初步上就放在感受的表现。那这个感受就可以呢有舒服的感受叫做快乐，有不舒服的感受叫做苦，再来呢有哪一种说不上舒服不舒服的叫做不苦不乐受。但是这些的感受其实不在于要去考察的重点。那考察的重点大概呢就带出两个要点。第一个呢，把我们在世界的整个流程来打开出来。那第二个，就把我们在感受的外表切到呢比较深刻的层次。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来验证一下佛教所讲的五蕴的困苦。那深刻层次这比较好讲了，就像我们呢在海边的看到海面上好像呢也没什么样子的大的风浪，再来呢水温好像呢也没有样子的冰冷，可是当大家来到叫做接近海洋的中心，或者进入在海水的深刻层次那个时候所感受到的情况大概呢就跟在海边的情况不太相同。那佛教对于五蕴就打开在更为长远的流程，以及呢那就类似挑战大家是不是对感受然后呢叫做深刻的去挖掘下去。啊，通常的人叫做苦中作乐。举个例子啊，我们一天24小时有叫做几分钟几秒钟 叫做快乐一下，那其他时间几乎是什么呢？叫做没什么感觉的，没什么表情的，甚至呢叫做不太舒服的。再来，那大家呢像听了一个笑话，啊，如果叫做专业的笑话，不是从头笑到尾的，天下没有从头笑到尾的事情了。那个从头笑到尾，只是什么的，叫做看两次之后，保证呢，会看腻的那一种，叫做搞笑的，那个搞笑的，装一些丑陋的，做一些捉弄的。那如果呢，叫做专业，再度那一种呢，称之为讲笑话的，那前面呢就会有铺陈，他那个铺陈呢，外行的叫做听不懂，那行家呢就被那些铺陈的，包括语词或者动作，然后呢就引入到呢叫做结束之前呢叫 punchline， 叫做那一个称之为笑点之类的。好，以此作为例子，那我们呢说啊了不起叫做生日快乐，啊其他的时间呢都不快乐。啊再来呢，啊我们说呢，吃个饭的，拿着吃饭快乐的，啊其他时间呢，啊再来呢，吃饭的底下怎么样？当大家对于生日，啊怎么来的？叫做出生，生日以后是什么呢？前途茫茫。那个时候呢，叫生日快乐的起来了。再来呢，那什么使得我们在生日的时候快乐？啊，你说的叫做吃个蛋糕的，你说的人家记得你的，天下的事情，那蛋糕就是快乐嘛。那人家为什么记得你的？那假如人家记不得我的话，那不是叫做更痛苦吗？所以逢年过节，有一半的人叫做表面快乐一下，另外一半的人是什么的？叫做更加痛苦。那我想呢，就不必再去衍生做例子的。那佛教，对于在这个世间，当我们在无常、变动不居的流程被牵着鼻子走的时候，那基本上叫做受困在如此的流程，而内心不安。以这个方式去了解，那佛教所讲的苦。啊，大概在提醒我们，在感受的时候，能够呢把世界的长远变化流程的，以及我们在感受上的产生，做那一种比较深刻的这个呢运作。啊，如果呢蛋糕的背后叫做一堆奶油的，啊吃了之后呢叫做肥嘟嘟的。然后呢，吃个猪肉的，也是一样，背后呢叫做瘦肉精的，啊，吃了之后呢，叫做呢全身呢都是这些脂肪过多的。当事情这样子摊开来的时候，那凡夫所认为的快乐，就怎么样子呢？就调整为在佛教，对世间的受困的觉察。那接着，在佛教。并不是用那一种呢叫悲观的或者是厌世的，然后呢跟大家讲这种叫做困苦，这是看事情先解开深入的观看，啊之后呢就可以啊在切线离开这道路上面一步一步的来操作上去。所以并不是讲世间的这些事情在凡夫的身上叫做困苦，然后就没有下文的，是使得我们先了解世间的事情叫做困苦，如此呢才能够避免叫做煮青蛙的效应。我们呢不断的在追逐叫做下一次短暂表面的快乐，结果呢就像煮青蛙一样，那到后来是什么的，叫做水就滚开了。像本人呢叫做45度，60岁的水温呢60度，然后呢如果叫做比较不幸的话，再活几年水温呢70度， 水温80度，水温90度，那如果呢更不幸的话，活到100岁，煮沸了。那这只青蛙是什么呢？煮在那一个呢，在100岁的时候，还在盼望着，叫做是不是有人记得我的生日，然后给本人的叫做那100岁的寿庆。那因此是不是了解这个呢？叫做以打开世界，叫做变动不居的流程啊，让大家在感受上不会呢只是扁狭的肤浅的，所以呢就带出去观察五蕴的困苦，有五蕴的困苦才能够呢叫做赶快从不断在温度提升的锅子当中及早跳出来，才不会像本人是什么的这个、啊、还在想、啊、下一次什么时候升等成为教授啊，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当董事长的啊，下一次呢什么时候来中奖券低特奖的，我们都还在盼望下一次是什么呢？这个呢叫内心有这些对世界的过度的以及呢延伸的追求，当有延伸的追求，那佛教做什么样子呢？世界就延续地送给大家，那生死轮回大致呢这样子来的。那生死轮回这是不必的事情，那只要大家对世界那怎么回事叫做受苦受难，叫做受困在变动不居的流程，有个体会之后呢激流勇退抽身而出。好，那再来呢称之为空，空很简单了、啊、我们称之为教室是什么呢？叫做空壳子，时间到了这个教室呢就盖出来，那时间到了大家呢就跑来上课，那时间到了大家呢一拥而上，所以纵使目前这个教室做了不少的学员，可是要对于这个教室怎么回事不要只看在眼前，叫做做了不少的人，要从这个教室是由条件推动出来的，有这些硬体的，有这些人物的，有这些软体的，以及呢全世界都在因缘变化流程当中而不断的皆有解散，不断的重新洗牌，因此呢全世界所表现出来的通通不是本身固定如此存在，表示这个意思的在佛教呢就用空这个概念给说明，那这个说明也大概呢可以用几个意思去加以了解，那跟凡夫比较接近的意思叫做空壳子或是空洞，那第二个跟凡夫比较接近的意思叫做在全世界开放，那这个开放指的是什么的？随着关联的线索，这些硬体，这些人物，这些软体，包括了空气、水分还有人物种种的，就会跑来跑去，在世界就维持开放的，而不是呢叫做本身封闭的、锁定的等等的。那再来呢在佛法对于空性所给予的说明，就把事情来打开来龙去脉，事情在背后由关联的条件推动的，目前的表现跟周遭的世间形成了变化的关联，后续就波段式的结束，说明这样的一个回事叫做空性。空性不等于没有东西，空性在讲世间的这些现象事物通通是并非本身如此存在，通通是在世间开放的，通通的都是由关联的条件来推动形成的，以及呢在变化的，以及呢都会叫做波段式的结束的。那如果 以这个方式再看世间，叫做看透了，啊，才不会我们的被现象、被物体的观念、被概念来蒙蔽住，以为呢叫做什么现象，本身就是什么现象。好，那科学应该是最习惯做分析的，可是不少的科学在碰到要害的地方，跟菜市场卖菜的差不多。举个例子，叫做基因，称之为基因，那这也是我们在解析这些像物质方面的、生物方面的构造，然后呢解析到某个层次，并不是那这个层次的情形就基因是基因的，好，所以呢还有这些像基因图谱之类的。由此不论我们在外表，或者呢在深刻层次的，或者是在目前，或者在古代种种的，那空性在佛教来讲的话叫做贯彻一切法，也就是目前跑来存在的叫做空性，目前还没到这个世界的也是空性，由于是空性，因此呢还没出来的条件推动可以出来，由于是空性，那目前呢跑出来的那就会波段式的结束。所以空性不等于存在不存在，空性也不是局限在过去未来现在，而是什么呢叫做全部打通的。再来呢叫做非我，非我是什么呢，这个啊叫做我们使用概念所讲的自我。那凡夫呢叫做跟着人家讲，叫做人云亦云。那佛法呢就我们所讲的这些来玩真的，然后呢就放在世界来检查一下，在什么样子的项目可以来找到确定是自我。那佛法的第一招是什么的，自我，这是叫做主体的独立概念。那由此呢解开出来，我们在这个世间是由于使用人称代名词带出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如果不是在不同的人称的相关当中，自我这个概念叫做带不出来。如果有谁一天到晚不是针对第二人称跟第三人称在讲我存在我存在，包括呢到天空也是讲我存在的，到海边也是讲我存在的，那这个是什么呢叫做脑筋坏掉。这指的是要从自我的概念是在世界的什么样子的关联的系统来打开认识，而避免只是单独抓住这个概念，就这个概念叫做添油加醋，以为呢这个概念叫多了不起，本身就存在了。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佛教的第二招啊，我们打开不是一个叫做单一的我，打开呢叫做五大构成部分。请问身体是我吗？啊，那个时候呢就有四个叫做受想行识抗议的感受，不是我吗？好，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呢大家想着当自我，但是呢大家都不是自我。那佛教的第三招，那就打开我们的这些组成的项目，每个项目都是变动不居的。而因此请问现在的肉体才叫做自我啊，以前的就不算了啊，以后的就不算了。这个呢叫做到底单一的自我概念在现实上面要落实在哪一块？答案是什么呢？现实上无所谓自我， 所以这个自我只不过呢叫做语词外表的包装带出来的。讲这干嘛？全世界的凡夫那大概呢就被自我这概念害得很惨。第一个呢，认知用自我在认知，而不是解开五蕴的无常在认知。第二个呢，情意用自我为核心，叫做自我中心，成为自私自利，成为呢我讨厌那个，我讨厌那个。那这个呢叫做凡夫被这个，那事实上不是如此的概念，叫做害得很惨。那会成为凡夫，大概呢叫自我观念看不透，以及的自我执着没解开。那佛法要教学的，不是说呢抓住谁的大腿就可以解脱，而是呢靠我们如实观察，如实思维，然后呢走在正确的修行的道路上面，然后呢去实证的。所以呢就把那些使得我们成为凡夫自以为是，但是呢事实上都不是那一回事的。因此呢凡夫所讲的自我在事实上都不是自我，叫做诸法非我。那了解诸法非我，因此怎么样子呢？因此呢就海阔天空了。举个例子啊，那叫做本神的叫他上课，就跟大家讲，这是我的课，我要怎么教我就怎么教。如果呢当老师敢这样讲，大家是什么呢？那我呢叫做退学。这是你的课啊，你自己上啊。这个课是什么的？这个课叫做大家一起上的。所以当个老师说呢，这是我的课，你们都是我的学生，大家赶快后退一步，我只不过是来听个课而已啊，就变成是你的学生，是什么呢？口袋里面的东西啊，叫你的学生啊。而因此呢，事实上没有谁是谁的归属物，叫做谁的学生，只不过是什么的？只不过呢，大家一起来进行教学的活动。那这个一起进行教学的活动，就有这些呢叫做职业上或者是工作上的分工，有些呢做叫做学习的这一方面的，有些呢做教学助理的那一方面的，有些呢做那个叫做带在前面带着这个讲解的部分的，这是一个叫做团队的结合。那这个结合是什么的？有这些不同方面的、不同层次的，以及呢相关的运作，不是说呢叫做这一课这个课是谁的。那在阿含经就会这样讲，大家的身体、大家的组合体，那基本上都不是谁的。啊，讲这个做什么？哎，这不是随便讲的。啊，本人的叫做不小心就怀孕的，我说的这是我的身体啊，这是我的胎儿啊，我堕胎叫做我的权利啊。佛教会说呢，啊，全天下没有什么东西是谁的所有物。那由此，我们对事情的思考，对事情的叫做所作所为，就排除掉，或是放弃掉，叫做我的东西，然后我的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当我们认为这是我的东西的时候，啊，佛教说是什么呢？这个，叫做没在看世界，被那一种叫做归属观念蒙蔽。如此的蒙蔽，使得我们在现实上面，啊，因为是我的东西啊，我的小孩子我打就打啊，我妈就骂啊，好，而忘记的叫做大家在干嘛？啊，是什么呢？叫人家只不过寻求，投胎而到这个世间找上这对父母，啊，最好是什么呢？这对父母能够呢提供那在出生上的顺利的教导上面的帮助的，不是说呢叫做你的孩子你要打就打，要骂就骂，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佛教用非我，用非我所来看世间那相关的 就可以呢导正这些所作所为。那最后呢就讲一下这个是若欲自证则能自证了、就舌论啊，首先这个呢像叫做专家的外行的也不知道一幅画画的怎么样，一首歌呢叫做唱的怎么样，行家大概呢就可以了解。好，那在佛法会有这些的教导，背后呢叫做修行，然后呢实证啊。因此面对的凡夫都不要讲这些宗教上高超的修行了，我就跟你讲呢这个啊，叫做我的老祖宗是在哪个朝代，然后呢当极品官的，那他怎么样，大家只好呢叫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我就跟大家讲呢我在警备总部啊是在以前的、啊、然后呢怎么样子的，大家也怎么样子呢，叫做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在佛教就以那全世界怎么去看的，怎么去讲道理的，以及相关怎么修行的。那因此呢第一个呢叫做请你把道理讲一下，那第二个呢请你把专业的实践讲一下，那接下来呢请你把如此专业的实践那走到什么样的等级讲一下，那这个等级排除了什么样子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就开发什么样子的能力，叫做请你讲一下，或者呢叫做请你露一手。什么意思？听说这个人呢叫做画家，没看过他画过画，听说这个人的叫做小提琴手，没看过他呢拉过小提琴，这个是什么的，叫做随便听听就好了。在佛教会用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次第，那相关的就会有初二三四禅，那相关的就会有预留一来不还阿罗汉等等的。所以外行的很容易的造了撞骗，你面对内行的是什么的两个方面呢？第一个呢何苦来哉啊，我们在这个世间骗来骗去的，如果接触了宗教想到的事情叫做只想用宗教去诈骗，这个是什么呢？这叫非常不好的事情。怎么个不好啊？今天这堂课呢就跟大家讲两件事情，这是全世界有两件事情不要去诈骗的。第一个呢叫做情感的诈骗，第二个呢叫做宗教的诈骗。那普通那些呢叫做 fight lie 的，这个呢或者叫无可厚非啊。什么情感的诈骗呢？他说我根本的不爱你，他说我跟你讲的，他说我爱你的。那宗教的诈骗，啊，我呢叫做根本对宗教外行的，再来呢没什么能力的，啊，跟大家呢在那个地方装神弄鬼，说呢我是上师啊，我是转世的佛爷啊等等的。那为什么这两个不要来诈骗呢？全世界搞来搞去的很多的人叫做受伤的，受伤的那最需要的是什么的，叫做情感的温暖，情感的滋润。如果有人在情感上面那经常对我们来做那一种叫做诈骗的事情，这个世界是什么的，叫做非常的无情，叫做像沙漠一样干枯的不得了，而且是遍地荆棘，会让人家呢叫痛不欲生。你骗我钱无所谓啊，你骗我情感会让这个世间是什么呢，这个呢叫做不值得活在上面。那第二个宗教做什么事情，宗教呢像我们这个课程首先呢带出世界的无常，如此的无常带出呢来龙去脉，来龙就算了，去脉是什么呢，生命的出路啊。啊，这一辈子人会死掉啊，再来呢死掉之后要怎么样，全部呢相信你啊，全部压在你这个地方，结果呢相信的对象压住的对象是什么呢，叫骗子， 用宗教在骗人，使得不只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是什么的这个叫做遍地荆棘，而且是什么干渴的沙漠，在这辈子死掉之后寻求的出路，那个出路是什么呢？叫撞墙。那个出路是什么呢？叫做悬崖。这是跟大家强调的，我们不喜欢人家，你呢就不要讲，你再爱一个人，再来呢没有什么样子的宗教本事的，不要随便跟人家讲呢叫你很厉害的。好，那本人在课堂上只是跟大家就称之为佛教或是佛法做道理的讲解，完全不意味本人呢叫做若欲自知则能自知，若欲自证则能自证，然后飞天钻地的，不一样。所以是什么呢？先把看世界，打开眼光，调整心态，然后呢在调理上面把这个道理呢弄清楚。好，那是不是这个呢叫做行家就对于那些讲怎么样子讲怎么样子的可以去验证。好，那外行的是什么呢？这个就可以呢来注意一下。所以这个是来到第二篇文章 Early Buddhist Discourses Chapter 2 Discourse to the Kalamas。 那快速跟大家带一下在这是 Kalama Sutta 大概呢讲什么事情。那印度最引以自豪的叫做宗教的文明或者禅修。那接下来，那在印度，在古代一直到当代，多得不得了叫做出家修行的，多得不得了宗教的团体。那接下来就形成好像呢很多的传统的，很多的修行者的修行团体的，那大家呢都很了不起。那不只是很了不起，那包括呢叫做对于世界的说法或是见解，大家都说呢叫做看对的，以把世界叫做精准的看进去叫看对的，而且呢看到叫做最背后长远的，看到最高超的层次，这个呢就带出称之为真理。我们听这一套这很简单了，可是呢叫做碰到很多套，大家呢都说都是有修行的，然后呢都是在讲真理的，像基督宗教也这样讲，所以耶稣基督那不晓得为什么就讲了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好，叫做他，然后呢没有经过他的没有谁可以呢到天父那边去，可以啊。如果呢我们叫做这一辈子都没碰过谁，然后只碰过他，你叫做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那在印度的话是什么呢？叫做大家都会讲，而且呢大家都讲同样的事情。那因此呢在这里啊就来带出怎么样子来决定谁讲的是真是假。那这个呢叫做这些卡拉玛的人物就来问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呢大概啊就带出双方面的，第一个呢叫做不要只是由于怎么样就接受一套东西是正确的或是真理的。那第二个排除了消极面，然后呢带出积极面的，那可以在积极面上面那怎么样子去打开认识，包括呢运作，然后呢去了解那人家的那几套叫做真的还是假的，以及呢是不是站得住脚的。 In such cases 这个地方就是那大家都来讲好像是真理，那 do not accept a thingby recollection。 recollection 是什么的？这个啊叫做一千年两千年前，然后呢就代代相传，每一代 都把他的师父所教的背下来，背下来之后呢，来教导弟子。啊，这个弟子呢，又把上一代所教的又把它背下来，啊，之后又教导弟子，叫 recollection。recollection 这在印度可以说是很流行的办法。什么东西先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之后怎么样子呢？再去教导那些学习者。好，那这个呢叫做背下来而教给你的。我们这个时代有那个叫 Google 的。在这之前，我们在小时候啊，听妈妈讲故事啊，听阿祖阿嬷在那个地方呢讲这个唐山过台湾的，都是什么叫 recollection。 啊，第二个呢叫做 tradition。 我们有叫做中华文化的传统，有叫做台湾的传统，有印度的传统。那一般的是什么呢？我是在这个传统长大的，我就接受这个传统。佛教也不做这个事情。那这个是要做称之为切割的。我们进入一个传统，这个呢只是在生物层次的，在文化层次的关系，这关系后续会变化，因为传统都在改变。那第二个，佛教所重视的是什么的？打开广大的世界。再来呢，看出长远的流程，而且更重要的叫做展望高超的出路。如果我们所在的传统叫做有一堆问题，难道呢传统所讲的我们都接受吗？再来呢 My Mere Report，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啊这个叫某周刊有那样子报道啊，啊这个呢某电视台有那样子的新闻啊。如果呢大家在这辈子所接受的都是那些叫做人家的报道，那跟大家讲不要火了，就变成那个叫媒体操纵的东西而已。再来呢， Because it is based on the authority of scriptures， 这是根据经典的权威在讲的。好，啊，佛教会这样讲，什么东西不论呢叫做最近的报道，或是传统的，或者呢叫做经书，这些通通呢都是在世界做出来的。啊，接下来一定要放在世界，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当观受无常，受想行识无常，要经过大家自入世的观察、思考、了解、修行。那不是说呢 scripture 叫做经典都不要，不是的，而是说呢不要只是因为这是经典，然后呢我们就一定要接受，类似如此。那再来呢就有 by mere logic， 真简单了。第一个呢叫做凡人皆有死，那第二个呢叫做 Socrates is human，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叫做 Socrates is mortal， 叫苏格拉底会死，叫逻辑的。那这个逻辑表面上是什么的？叫做合乎逻辑。那佛教呢就会这样子去思考啊。第一个呢它的大前提，那再来呢这个大前提叫做凡人皆有死。当这样讲的时候，有没有来讲到重点？佛教说呢根本没有讲到重点。为什么？所谓的重点像刚所讲的叫做正确的观察，正确的思考。如果对于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在世界的无常和因缘变化没有打开去观察、去探究、去了解，我们所讲的话都是呢抓在一个表象的片面的说法。第二个刚刚呢就带出在杂安经，到后来是什么的叫做不受后有，经由修行可以来超脱掉后世的再生以及呢死掉。而因此我们用一般凡夫在归纳 而形成的说法，那个说法就把大家呢带入进去，所做的推论，那个推论它会呢形成片面的包裹以及误导，啊，由此，对于像叫做逻辑推论的，特别是它的基础三一律啊 ，A 就是 A 啊，那在佛教就怎么讲呢？世界并不是用同一律的情形在表现的。那像刚所讲的，当观五蕴为非我，非我是什么呢 ？Non identity。好，所以呢，事情最优先的叫做解开去做观察，而不是先接受那一种呢叫做封闭式的逻辑推论。那包括是什么呢？包括 reflection on conditions， 这个啊就是只对于事情的影响的条件做若干的反思。那为什么？比如说呢，人家跟你讲啊，你这个呢叫做都是基因所形成的疾病。好，那当人家这样子讲的时候，那在佛教就说呢，不应该就此整个都接受下来。首先呢，有没有把受想行识的部分带出来？受想行识涉及到基因嘛？那再来呢，这个基因的底层是什么？再来，基因跟我们要去解释的现象，这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联？啊，如果没有把这些解开的，然后呢打通的，那就接受人家说呢，这个提供你那一种影响的条件，我们就接受人家的说法，大概呢很容易落入到叫做一偏之见之类的。这个时间关系哦，然后呢就把在佛陀针对有各式各样的修行的，各式各样的宗教的所提出的呢，好像都是真理的。然后呢就说不要因为人家怎么讲，那包括呢这个叫做教师，这个师父叫很有名的，都不会用那一种呢叫做很有名的，那很有地位的，或者说很有效的，就以此来接受其正确的。那先怎么样子呢？先把这些呢搁在一边。那接下来呢就来带出那抉择世界多得不得了的修行，多得不得了的这些都是真理的宣称。那佛教所提供的办法这是第二段。 But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f， 事情全部呢来放在大家的亲自经验的了解。那接下来这个亲自经验的了解，并不是呢变成自己以前不学无术的借口，也不是呢变成自己的那些叫做琐碎的或者呢偏执的借口，而是呢来带出佛教所重视的一些的情况。第一个呢事情叫做正确不正确的，有待于大家呢来观察、来思考、来了解以及呢来受用。那接下来称之为要去检查的重点，就来放在我们的起心动念而形成心态的表现。如果一套说法或者一套做法会引起我们像贪婪的，引起我们叫做嗔恨的，引起我们叫做越来越糊涂的，那这套说法大概呢叫做有点问题，或者说呢我们要对这套说法是不是能够寻求那比较贴切的认识跟运作。那如果这套说法那我们呢想尽办法做贴切的认识，做贴切的运作，结果呢叫做贪婪越炽盛，嗔恨越炽盛。比如说呢你来信我这个教， 你信了之后就怎么样子呢？看到大家都是异教徒，然后呢，你看到大家呢，叫做都要去滚到地狱去的。那如此是什么呢？如此呢，叫做增长大家的敌对的仇恨的。那这种说法应该呢，叫做很有问题。再来，有些宗教它怎么样子的，叫做诱之以利。你来信我的宗教，就谈果吃的，然后就可以呢，叫做享受的。他就想想了，我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了。再来呢，大家一堆的问题啊，怎么可能在地球上面一堆问题的人？那大家呢，只不过叫做信了某个神，之后呢，到了天国，那结果大家呢，问题都不见了，大家呢，都是幸福的、快乐的、永远的生活者。这是什么呢？这诈骗集团啊！在佛教要来讲的，如果我们有问题，我们到什么地方都会把我们的那一种仇恨的、贪婪的、困惑的带出来。这是为什么？那些混帮派的到哪里几乎呢都在混帮派，而那些呢叫做想修行的到哪里都会想办法呢去修行。所以这个要讲的是什么呢？如果有个宗教就这样讲，你只要相信我，你的问题呢一笔勾销，然后你呢叫永远都快乐的，怎么可能叫原班人马到了某个天国的，然后大家呢叫做以前的仇恨，然后以前的贪婪都不见了，然后都永远都快乐的，这个是什么呢？叫做不合道理的。好，所以呢，这是来对于像修行团体的或者是宗教所讲的这些，那来带出两个层次。第一个，那有可能呢，我们对于叫做生死轮回不太清楚，这没关系啊。因此呢，叫做两个方面来作答。好，那第一个是什么呢？叫做假如这一辈子死掉之后，还有下一辈子，可以啊。那我们随着一套的观念，一套的做法，那由此呢就可以啊，在后续来跟着在观念上面可以打开的，以及后续可以呢随着那目前的努力而收割成果的。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的考量。这考量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学了这一套，那这一套可以呢在未来世来走得通的，以及呢走得比较高级的，这是第一个利益。那接下来没关系啊，如果无所谓未来世，那因此呢就看一看，管你是儒家的、是道家的、或是佛家的、或是什么宗教的，那这些是不是使得我们学的时候那观念就可以打开，而不会呢叫做闭锁。那再来呢，我们是不是学了这一套，然后呢关联的在情义上面就可以呢来清净的、来缓和的。啊，这个呢叫做在今生今世就可以使得我们像行为上的、心态上的、所作所为上的能够呢来脱胎换骨。啊，由此呢来带出啊，这个是像在这里，就是第一段 If there is an afterlife, afterworld, 再来的第二段 If there is no afterworld, 就是两个方面去考察。那随着这一套的说法，这一套的做法，那或者呢叫做两边通吃，那或者呢至少可以呢来带出在这一辈子的比较像样的。那讲这个做什么？讲这个呢大概啊就是归结讲一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就关联于怎么去观看，那接下来就关联于怎么样子调整大家的心意跟做法。那这些呢可以先不必讲到未来是怎么样，如果那这些世界的 禅修的观念能够打通的，那这样子能够学上来，我们在这一辈子就可以呢立刻来受用，用这个方式去抉择一个宗教所说的是不是初步正确。好，那这个呢大概就是用卡拉玛苏塔，那这个说法跟一般的宗教是说法不一样。一般的宗教是什么呢？强调信仰，强调呢这个宗教谁讲的就算了。那佛法的说法像杂含经第一经，那强调呢第一个大家的观察，大家的思考，大家的修行，啊，如此能够带出观念的开通的，带出情意的调整的，带出生命出路的高超的。那宗教讲的那一大堆，如果不能够转换成为大家的观察、大家的思考、大家的情意的调整、大家的生命出路的提升，那些呢叫做讲的再怎么样子真理，那在佛教来看通通呢叫做点点点的。好，那这是在今天用这两个经文跟大家呢略作讲说，谢谢大家。